诸法等心等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余。一丈本来护主，龙清八，其请无垢光尊如故。有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继续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呢，前面讲到了所破法，现在呢，通过人破来破所破。那么前面呢，也提到了，首先呢，把一切万法了知为自心的显现，然后呢，再把这个自心觉知为空性。那么这个呢，是修持内中观的时候，或者修持系中观的时候呢，一种特点。那么前面呢，已经择了通过这个金刚泄音和离多音来观察心无深处。那么现在呢，讲第二个问题，以观察体的离多音，直指心无住处。本来呢，如果没有啊，就是这样一种深处的话，绝对没有住处啊，也不可能有去处。但是呢，啊，在这个观察的时候，通过这样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执着有一个住，或现在我们正在安住的时候，如果要直接了知这个所安住的心，或就是说这个安住的心的本体它是空性的话，也可以通过离多因的方式直接来进行观察，直接来进行抉择。那么其实呢，前面这样金刚泄音和离多因啊，金刚泄音和这样破四句声音和这个观察破有声音的方式和离多因的方式，后面的大圆起的方式呢，这样一种这个窍诀心的安立呢，是法无追宝在自心性的注释当中啊，在讲加行的时候呢，在讲心性无生的时候啊，也是提到过这样一种理论。只不过呢，看过此处呢啊，把这样一种比较简略呢做一个解释啊，这样一种这个比较不好懂的呢，通过白话的方式的进行抉择。那么如果了解，他们可以知道从这个法无追宝的自心性的啊注释当中呢，也可以啊了知他这样一种修持的方法。先觉着所住，再觉着人住。那么因为此处呢是观察这个心无住处，那么既然如果我们认为心有实体的话，那么就一个人住和所住。那么如果观察人住所住的时候呢，首先觉择那么这个心所住的对境，那么住在哪个地方，就是说首先对于所住进行观察，然后再觉着人住的心。心如果有实体，应当有住处，所住是外境的设法或者内的身体。那么如果这样一种心是实有的住的话，它应该有一个所住的处。那么所住的处呢，要么就是这个外境的啊这种设法，要么就是内的这个身体。首先观察外境的设法，如果心安住在外境的设法上，应当能在上面找到。但对设法再怎么分析，一直分到无分微尘，也不见心的踪影。那么如果这种心真正是有一个安住，而且所安住的境是外境的设法的话，我们就在外境的设法当中去寻找。那么对于设法不管怎么样分析，乃至于一直可以分析到无分微尘的时候呢，也不见心的踪影，也没见到心住在上面。或者就是说呢，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所住的法是实有的话，或者他要作为这个人住，实有的人住的这个所住法，他自己如果真正能够作为一个实有的所住呢，他的这个自性应该存在。但是我们在分析这个所住的设法的时候呢，他连自己的本性都无法安立，那么就没办法作为新的这个所住处啊。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如果心安住于内的身体，身和心要么一体而住，要么他体而住。那么如果心是安住在啊内的身体，如果以身体为所住处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身和心呢，要么就是通过一体的方式而住，要么通过他体的方式而住，只有这两种方式。如果是前者，应当有生死决定有心，这样尸体也成了有心。那么如果说是身体和心是一体的，那么如果说是一体的话，那么就说是有身体的时候决定有心啊，因为就身和心是一体的这个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这个身体存在的时候，乃至于处于尸体位的时候呢，也应该有心，就是因为心和身是一体的缘故。但是这个方面的是无法成立的。如果心以他体的方式安住在身上，要么遍满全身而住，要么住在身体的某个部位。那么现在是通过他体，那么他体呢有两种。第一个方面呢是这个通过这个他体的方式呢遍满全身。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这个住在身体的某个部位通过他体的方式而安住的。首先呢观察第一个，那么如果心通过他体的方式周遍全身而住的话，有什么过失？如果遍身安住，应成全身的一切处都有心，砍断一截手指，应当砍断了心的一分。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心和身体完全是遍满的话，那么就是应该成为全身的任何一个处呢都有心。那么当我们砍断一截手指的时候呢，应该砍断了心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个心呢是周边于整个身体的缘故啊。如果周边于整个身体，所以说一截手指没有的时候呢，那么心呢也缺少一部分呢啊，有这样一种故事。如果心住在身体的一方，比如住在上方，那在截断下肢时应成毫无痛苦的感受。那么这个呢是第二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通过这个部分的方式而安住的，比如说住在身体的上面。那么如果我们的心住在身体的上面，那么当砍断下肢的时候呢，那么因为这个在下肢没有心的缘故，所以说应该变成砍断下肢的时候根本没有感受的这个故事。有人想截断下肢时上方的心识迅速移至移到下方，因此具有苦受。对方说呢没有这个过失。那么如果说是截断下肢的时候呢，这个心识虽然它本来安住在上方，但是呢它可以马上移到下方，然后呢感受这个痛苦，他认为是这样的。这不如果对上下方同时砍截，因成有一方不痛苦，因为截下方时如果上方的心识移到下方，则上方无苦受，如果不移动应成下方无苦受，这和限量明显相违。那么如果我们说是在同时砍截的时候呢，在上面和下面同时砍截的时候呢，就应该变成有一方呢没有痛苦，因为这样一种心识只是安住在一方的缘故。那么在比如说在截下方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上方的心识移到下方，我们上方就没有这个苦受了。那么如果不移动呢，那么下面就没有苦受，但实际上呢我们同时砍截的时候呢同时都有痛苦啊，就说明呢实际上这个心识并不是通过部分的方式安住在身体的某一方。所以前面呢已经抉择了，如果说是周遍身体呢也有过失，如果是安住在某一方呢也有过失，所以说就说明如果它是一种实有的法的话，怎么样安立都是无法成立的。如果心安住在心脏中，心脏成为它的住处，但是把粗大的心脏一直分解到无分微尘，再抉择连无分微尘也不成立，这样终究不见有一个实有的住处。那么我们如果认为这个心，那么这个心如果是安住在心脏当中呢，那么就心脏就成为心的住处了。但是呢我们把这样一种粗大的心脏啊，这个平时我们所讲的肉团心，那么把这个肉所谓的这个肉团心红红的这个心脏呢开始分解，找得到一个真正的住处。但实际上呢我们通过这样分析把这样心脏分成三份，每一份呢再这样分别，那么抉择的时候呢最后可以分解到无分微尘，那么再分析的时候呢，那连无分微尘自己的自信都无法成立，所以说呢就没办法找到一个实有的住处，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心脏它也不是这个心的住处。那么这个以上呢抉择的这个所住下面呢抉择人住所谓的人住呢就是想心识他自己的本性，再来抉择人住心识的自信，他有三种安住的情况：以色法的体性存在，以不相应行法的体性存在，以心法的体性存在。那么如果这样一种心如果这样一种心是有自信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三个方式来抉择，要不然呢他就是通过色法的方式而有的，否则呢就是不相应行的方式，要么就是心它通过这个心法的体现存在的。下面就一一观察所谓的这样一种实有的心实有的心呢是根本找不到的。首先分析呢，如果这个色法如果这个心是以色法的体现存在的话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如果以色法的体现存在，应当有颜色、形状、声香味触，但观察时不见心有青黄赤白长短方圆，听不到声音，嗅不到气味，触不到软硬等，因此心不是以色法的体性存在。那么如果是色法的话，就可以安立，或者可以能够找得到它的这个颜色，它是什么样的颜色，是红色的吗还是黄色的，这样的颜色呢可以找得到。还有它的形状它是这样一种这个正方形的呢还是这个三角形的。还有呢就是说声香味触，这些也应该找到，因为声香味触和这样一种显示形式呢都是色法的一个分的缘故，都是色法的自性。所以说如果是心是以色法的自性存在的时候，应该找得到这些颜色、形状、声香味触。但是我们在对心观察的时候呢，找不到心的所谓的这个颜色青黄赤白这方面的颜色是找不到的，长短方圆这方面的形式呢也是找不到的。然后呢心的声音也是听不到，它的气味乃至于它的软硬等等呢都是没办法找到。所以如果是色法的话，就是在这些色法当中应该存在， 但是呢，就是说在寻找的时候呢，这个心它不是一个啊，根本找不到一个青黄赤白等等的形色形式。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心不是以色法的体型存在的。在有些这个家庭当中，在观察这个心啊没有自信的时候呢，也就是通过观察它的形状、颜色等等观察的。那么我们了知呢，在其他论点当中观察心的颜色、形状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如果这样一种色法是实有的，那么要不然就是这个通过色法的方式来实有，要不然不相应形，或者就是说通过心的自信来实有。那么在其他论点当中呢，主要就是说破它不是色法啊，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色法。那么如果我们在执着的时候呢，很容易执着，如果是实有的话，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颜色等等。那么如果我们说通过观察破掉了形状、颜色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从一个角度说明它没有实体，没有实体的意思。所以说在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把这个心呢分成三个方面：色法的方面、不相应形的方面和心法的方面。那么就是说其他内容当中着重观察的是它的色法方面，实际上色法方面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心也不相应刑法的体系存在，但不相应刑法只是宗派的假例，此外没有一种真实的体系，那么如果不是设法，会不会是不相应刑呢？那么实际上前面我们观察了，所谓的不相应刑呢，它只是宗派的一种假例而已。那么就是在安立明念地的时候呢，有些宗派啊，它是有必要安立了这个不相应刑，在明念地当中可以假立一个不相应刑，比如说呢这些方向啊，或者就是说生住因灭等等，那么可以有。那么有些宗派呢是认为这个不相应形一个实有的自信啊，但是呢在经部以上呢都不承许不相应形是一个实有的法。因此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不相应形呢，要不然就是有必要而假立的，要么就是说是这个不了知他的自信而如此认知的。那实际上呢，不相应形的法本身它是不存在自体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心呢不可能是一种真实的体性啊，不可能是通过不相应形的方式啊，通过真实的啊这样体性来存在的。那么下面就观察这个心是不是一个实有心法的自性呢？如果程序是以心法的体性存在，则只能是一体存在或多体存在，可以以离多因把粗大的心识逐步分析，最后分到无分刹那，无分刹那也觉得为空性，因此心根本没有实有的一体或多体。那么如果这样一种心啊是以心法的体性存在，这个是可以在明念地当安立。在明念地当中呢，我们说这个心就是心法了，它不可能是色法，不可能是不相应形。那么这个心呢，就是一种心法的体性。那么如果说是心法的体性，明念地当中可以存在；如果说是一种实有的自性的话，那么实有的自性要么就是一体，要么就是多体。所以说我们就分析找得到实有的依补。那么实际上呢，我们通过离多因呢，把这个粗大的心识逐渐分析的时候呢，可以得到无分刹那的这样一种这个概念。然后呢，在觉着无分刹那的时候呢，无分刹那本性也是空性的。所以说呢，所谓实有的一啊，没办法安立。那么心呢，根本不可能有实有的一体。那么如果不是实有的一体的话，那也不可能实有多体。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完全抉择心的自性本空的这样一种问题。通过上面以离多因观察心的住处和能住的心，可以发现心正显现时，内外周遍推求也找不到它的住处，而且能住的心也无实体存在。这样抉择心的本性无住，本来是空解脱。那么就是说前面呢，通过离多因的方式啊，对于心它的这个所住处和能住的本体，那么观察完之后呢，可以发现所谓的这个心正在显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分别念也好，不管是信心还是说其他的贪欲心，还是说是无尽的这个心态，那么当这些念头正在出现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在内外周遍的推求找寻找的时候呢，也根本不一个所谓的住处。那么能住的心呢，也没有实体存在的。通过这样抉择呢，了知本性是无住的，本来是空解脱的。那么我们这个方面呢，应该知道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啊，通过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所谓的心呢，啊，把它这个通过我们的分别心把它停住，停住之后呢，来观察它。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是你在观察的时候，这个心早就走掉了。但是我们在观察在抉择的时候呢，啊，可以说啊，这个心正在显现的时候，正在产生贪心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从它的所住也好，从它能住也好，都没办法得到它的这个真正的自性。那么通过这样一再再而三的观察，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思维的方式就会很成熟。当我们就是最后观察的非常成熟的时候呢，啊，最后我们的心一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观察了。不需要观察的是当下就按住它的空性，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要真正在这个心升起的时候了知它自性空的话，这个必须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 就平时呢，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也好，或者在打坐的时候也好，都可以通过这个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方式来分析、来观察，实际上呢，就知道这样一种心的本性、空性的。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心本空还没有产生定解的时候呢，就可以慢慢观察，一再的观察，一而再、再而三的观察。那么就是说，对这样一种心体现本空呢，产生一种定解。产生一个就是通过心来观察这样一种心产生一种定解，那么后面当我们这样一种定解非常坚固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空的正见呢一引即发，乃至于就是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也知道它的心的是空性的，因为我们通过观察分析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当我们的心正在产生的当下，我们就能够安住它的空性当中啊，一产生一个心呢又能够安住它的空性当中，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需要不断的串习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呢学了之后我马上就能够怎么样，实际上这个有一个过程，修道了就是非常一种这个细致的过程，有的时候呢需要这个投入很多的时间投入很多的精力，那么千万不要认为这样一种佛法非常容易成就，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的这很多分别念没有这样一种殊胜的正理的对峙的话，我们还是会通过还是会随顺这个分别念而转，没办法真正的产生空性。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所谓的这个空性的正见呢，对我们的这个无始以来习惯的这个状态来讲，可以说是一种新生事物。我们要不要把一种新生事物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就是说不单单是学佛法，即便在世间当中在事业当中，我们要把一个很陌生的、全然陌生的一个技术，最后变得就是说非常纯熟，我们要非常纯熟去运用，不投入一定的精力、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何况是要对着我们内心当中的实质，要对着无始以来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二取的习惯的话，更是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一种心态是慢慢转变的，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的心就在转变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强调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说应该把它的这种理论呢再再的这个观察呢，就是说我们要修的时候呢应该把这样一种理论背下来之后呢，我们在修的时候不用看书比如坐在座上面开始通过这个理论一个字一个字的或一句一句的观察，把自己的心作为一个所破，然后通过离多因等的根据呢作为人破一遍一遍的观察一遍一遍的观察，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慢因为我们对这个理论掌握的这个就是说娴熟的程度还不够，刚开始观察的会非常缓慢，或者说在观察的时候有可能停顿因为有的时候也许有过不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这样理论反复的抉择反复的观察，观察完之后呢就可以修下去，然后修完下去之后呢越修越纯熟越修越纯熟，最后呢就是稍微一带稍微一带马上就产生定解，马上就可以直接按住它的空性当中，最后呢就是越来越就是说纯熟的可以修持，那么最后现在实际上这样修持的时候仍然还是一种分别心的修持，通过分别心来对治分别心，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这个空正见之后，我们就在产生分别心的当下就能够安住它的空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分别心那么就是我们以前的能观的分别心慢慢把这个注意放在这个能观的分别心上面，让把它也觉知为空性，最后呢就可以安住在这个心的自性本空当中，也就是说这方面我们讲的很就是说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清晰的过程，那么什么过程呢，首先是以心观心通过我内心当中一个分别心去观察这个所破的分别心，把它观察为空性这个是第一步，那么这样一种方式观察纯熟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这个心正在产生的当下它就是这种空性的，就是前面我们所破的这种空性的很空，所以后面呢慢慢就心升起的当下呢就安住它的空性，这个方面基本上就开始在对峙这个所谓的观察者了，所以说这样修下去的时候呢最后这样能观察的心也能够了之为空性的时候，基本上就和空性很接近的那么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观察慢慢的观察，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那么修持这样空性到底要多少遍多少遍我们不敢说，十万遍怎么样一坐两个小时十万遍敢不敢修呢，实际上我们觉得太多了，一个一坐修两个小时然后呢就是说要修十万遍这个空性实际上根本不多，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实质非常严重，所以说如果没有通过很长的时间去修持的话没办法对峙的，也许有的时候十万遍都不够有的时候这个修行者他修的时候呢穷其一生在修行一辈子在修行，这辈子修不成下辈子他还要修行，所以说这样方面的话主要我们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证悟这个心性本空，那么就是跟随每个人的根性，也许有些人呢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但有些人呢需要很长时间，反正呢就总的来讲的话乃至于没有产生这样一种证悟空性之前呢都一直要修持， 不单单要把这个空性作为正所缘来修持，而且能够修持空性的助缘，积累资粮也好，忏罪也好，或者祈祷上师加持等等，这一系列修法呢，都是要坐下的时候呢，都需要这个再的去作为辅助的修法的观修，否则的话，我们就单单修一个空性，也许会出现魔障。那么在这个《般若经》等在这些了义的经典当中讲，你的法越深的时候你的魔障就越深。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你法越深，你魔障就越深。所以有的时候乃至于在讲这些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障碍。何况是我们在修，要真正要去除这个空性的修行的时候呢，这个魔障会魔障呢会通过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显现出来，中断你让你就是说不要再修下去了。通过各种各样的分别念也好，外在的这个委员也好，还是说什么大环境的变化也好，反正呢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是如果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作为辅助的修法的话，很有可能就此中断了没办法再修下去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法越深魔越深就是说是这个道高于此，魔高于障，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需要方方面面非常非常的这个小心注意就是说抉择因果方面也要注意，然后发菩提心方面也要注意，方方面面都是很圆满的时候它的空性就会在没有障碍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修下去。当我们的心就是说成熟起来的时候呢，即便出现一些魔障对自己的修行来讲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障碍了。关键就是在最初去入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很厌倦不想修，或者觉得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其他的方式不想修等等，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分别。但是我们就知道了，如果真正要证悟空性，除了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修持之外呢，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把这个问题坚定下来，然后呢就是在修行的时候方方面面注意，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都开始同时积累的话，那么这个方面是这个容易修成的。所以前面通过离多因观察心的住处能住的心就可以发现正在显心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内外周边推求根本找不到的住处，而且能住的心呢也根本没有实体存在。通过这样呢，觉得心的本性空性本来就是一种空解脱的这个本体叫本体空。那么前面已经做了观察了，下面是讲第三个问题呢，以观察一切的大原子因抉择心的去处。那么前面的观察了心的生和住，那么下面再观察心的去。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如果通过一个立根者，那么如果是个立根者，他如果通达了没有生住，那么绝对没有去，乃至于他通达了无生的时候呢，就可以了知无住和无去。但是呢，此处也可以通过缘起因来抉择心无去处，或就是说，如果我们执着心有去处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缘起因来破掉直接观察所谓的去处是不存在的。那么在这个课本当中可以分为下面几个小的问题。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观察去者，这一念升起时他不去其他处，因为这一念只有去和不去。那么当我们的这个一念产生的时候呢一念已经升起了，一念升起的时候呢，这样所谓的一念呢他也不会去与其他处的。那么这个去者呢，就是讲谁在去去的它这个主体就是这样新的自性。那么这个新的本体它在已经升起的时候呢，它不会去其他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念只有去和不去两种情况，要不然已经去了，要不然没有去。那么下面观察呢，如果是去的话又怎么样，如果不去的话又怎么样。首先如果是去也不可能也不可得一个去，因为已经去了的法不可能有去了的有去和还没有去可以去的两种作用。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这样一念升起的时候已经去了，已经就是属于过去位，那么也不能没办法得到一个实有的去。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去的法，就不可能有两种作业。那么为什么此处把已经升起的法作为已经去的法呢？它已经升起它是从已经升起，不是正升，它是已升如果是已升的话，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属于去的，它已经是属于去位了。已经过去的位了。那么此处呢，我们就说这一念升起的时候呢，它没有一个实有的去。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属于已经去了的法，已经过去的法。那么如果是已经过去的法的话，它不可能两种作用。那么此处的两种作用是什么呢？去了的有去，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没有去可以去，这两种。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已经确定这个心已经去了，已经去了的法不可能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的法怎么可能再过去的？已经过去的法它已经消亡了，它已经过去的缘故，所以说呢，它不可能有第一种。那么就是说去了的有去，也就是说，所谓的这样一种去，它已经去了的话，那么已经去了的法不可能再一次去，所以说去了的有去是不可能有的。这方面呢，就是说第一种，如果已去的话，不可能再去。这个就是括号当中讲的，引号当中讲的，去了的有去，它已经去了，不可能再去的意思。 这个在四百论和中论第二品当中呢，都举得比较比较清楚，就是说，如果是已经过去的法，它已经本体不存在了，已经过去的法不可能再一次过去，所以说呢，这个法这个已经升起的念头，它如果是已去的话，那么不可能再去了，这个第一个。还有呢，就是还没有去可以去，那么如果说是还没有去可以去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它实际上呢不是已去，它是还没有去，虽然说是可以去，但是它现在的位置呢正处在还没有去的状态。所以说呢，如果已经去了的法，怎么可能两种作业呢？已经去了的法，要不然已经过去了，要不然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已经过去的话，就不可能再去了。那么如果没有去呢，还没有就是说还没有去，可以去呢，这方面也不可能同时存在已去和未去的两种情况。所以说这样一种心识，如果是过去的法，已经产生的法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的法的话，那么如果已去不再去，还没有去呢，虽然可以去，但是还没有去。所以这两种问题呢，就是在一个已经实有的法上面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不然你就说是这个还没有去，还没有去呢就不是去，那么要不然就已去了，如果已经去的话不用再去，从这个两个方面呢可以说呢，不可能事情在实有的法上面不可能有，那么就是说也不可能同时有已经去还没有去两种情况，两种作业在一个实有的法上面是不能得到的。如果不去和去相违，则不能说去。那么前面是观察了这个去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说是已经产生的法它不去呢，还没有去，如果不去和去是相违的，所以说不能说去。那么这个方面就主要是抉择了这样一种来去的问题，没有所谓的这个去，在中论第二品对于去者和这样一种这个去处啊等等也是做了这个详尽的观察。此处呢主要是通过比较简单的比较窍诀的方式给我们抉择，实际上呢就是说这样一念产生的时候呢，它是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去的，因为就如果已经去的话不可能再去了，它这个没办法就再去，如果还没有去呢，还没有去呢就和去是相违的，也没办法说去。这个方面是从去者本身从去者的本体方面观察的。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呢，观察去处所去的境所去的处从这个方面观察。这一念如果去，必定有个去处，从时间上分析去处，或是过去境，或是现在境，或是未来境。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这一念如果有一个去处的话，有个实有的去呢，如果有实有的去呢，必定有个去处。那么如果从时间上分析这个去处的时候呢，要么就是说已经过去的境，要么是现在的境，要么就未来的境是只有这三种境。那么下面呢一一分析，过去境灭了不可能去，未来境还没产生就是虚拟而也不可能去，现在境也不能去，因为现在这一刹那如果是正显现时就不能说是去时。那么如果说是过去的境呢，过去的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呢不存在的法不可能去的不仅就是说不可能去向一个不存在的法。那么就未来的境呢，未来的境还没有产生，就是实有而已，没有本体的，所以说对于一个没有本体的法也不可能去，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去处。那么现在的境虽然可以作为一个显现上面的去处，但是现在的法也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现在呢，它是正显现时，正有的时候和就是说是已经去掉已经过去的法本身就是矛盾的本身就是这个相违，所以说你说把现在这个境作为这样一种这个现在的境作为去处的话，那么因为它是正显现的时候，正有的时候，所以说它不是过去的时候。那么如果是一个正显现的时候呢，就不能说是去时。那我们的心呢，就没办法在这个正在显现的时候说一个去，因为它正在显现的缘故。从这个方面呢，你观察呢，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去处的。第三个问题呢，是观察千变，这一念心不可能有千变。因为心只可能是常法或无常法，那么这样现在当前的一念心呢，也不可能有千变的，不可能有千变的这样位置。那么千变呢，实际上就是从现在有到不存在，实际上也是和去呢有关系的，千变呢实际上就是个去的意义。那么但是呢，这一念心呢，因为不可能有千变，所以不可能有去，这个是从另外一种抉择的方式来了知的。因为这个心呢，只能是常或者无常两种，不可能有第三品。既常又无常的这个这样一种自性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若是常法不会千变，那么如果他的这个心是恒常的呢，如果是恒常的法就根本不会变化，所以说呢所谓的千变的自性呢，在这个心的恒常法的心上面安立不了。若是无常，无常呢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几个刹那或者前后观察的时候呢，它可以有千变，但是呢只说我们观察一念心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一念心是无常的话，也不可能有变异。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刹那的时间中正显现的同时不会有变异。那么在一个刹那的时间当中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 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它是不会有变异的。它正在这个有，它正在安住的时候不可以变异。那么所谓的无常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几个前后的刹那连起来看的时候呢，会看到它这个就是说是生灭的情况啊，会了知到生灭的情况，把前后串起来才有个无常的概念。那么如果是在当下的一念当中啊，在当下的一个刹那当中，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正显现的时候是不会有变异的。啊，正在显现在一个刹那当中怎么有变异呢？所谓的变异，把前后连起来，我们才看到这个变异啊，它的变化。你看前面是有的，前面没有了，所以说至少有两个刹那，我们才可以看出它的变化。但现在如果在一个刹那当中，正在显现的这个刹那当中，怎么可能是又显现的同时又在变异呢？又显现的时候又没有呢？实际上这个方面是无法安立的。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呢，啊，就是说如果心是常法也好，心是无常法也好，都无法安立它的这样变化。第四，观察灭心。如果这一念心有灭，或者心是已灭，或者心是未灭，没有其他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一念的心它灭掉了，去掉了，没有了，那么如果说这一念的心有灭呢，它实际上从明谛的角度来讲，它只是一种现象而已，没有所谓的实有的这些概念啊，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实有的去，没有一个实有的灭。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认为有一个实有的灭的话，那么如果这一念心有灭，那么或者说已灭的心灭了，或者未灭的心灭了啊，除了这个隐灭和未灭之外呢，啊，没有其他的第三种情况出现。但是隐灭的心连踪影都没有，怎么会有它的灭呢？那么如果这个心已经早就灭掉了，早就灭掉了，它的本体不存在了，啊，没有它的本体的缘故呢，已经不存在的法不可能再有灭。啊，如果一个存在的法啊，说先有后没有，这个可以安立它的灭。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已经灭掉了，已经不存在了。它终于都不存在，那么怎么可能说一个没有的法它灭掉呢？所以说如果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已灭的心灭，那是不能成立的。那么下面再看第二种情况，未灭的心也不可能灭，因为不灭和灭相连，不灭的时候决定不是灭。那么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是还就是说没有灭的心，未灭的心，未灭的心也不可能灭，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它还没有灭，就是说没有灭安住和灭不存在，二者直接是矛盾，直接是相违的。所以说不灭的时候呢，绝对不会有啊，就不灭的时候正安住的时候呢，绝对不是灭，灭的话就说是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观察灭心的时候呢，如果是已灭呢啊也不灭，未灭呢还是不灭。那么除了已灭未灭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情况啊，没有其他情况。在四百轮当中啊，也观察到了这个正灭。那么所谓的这个正灭呢，除了隐灭未灭之外呢，还是没办法得到的自信啊。所谓的这个正灭的本体也是找不到的。所以此处没讲的实际意义呢，我们就说所谓的正灭，它也是除了隐灭和未灭之外没有其他的根据。那么如果要详细了知这个正灭的情况的话，正身啊、正灭啊、正住啊这方面在四百论啊，在这个后八品当中呢有抉择比较详细的，就是这样的。下面是第五个问题，观察常有。如果当下一念常有，因尘没有变化，这明显和限量相违。因为心时时而欢喜时而忧，刹那千变，体无恒常。那么如果我们就观察当下一念，我们如果是恒常的，如果认为这个当下一念是常有的，那么如果是常有的话应该没有变化，那它也不可能有灭的。但是呢，这个明显和限量相违的，因为就是我们的心时呢是在不断的变化，有的时候很欢喜，有的时候忧愁，所以说这样心的本体是刹那千变，体无恒常。所以说呢，如果是这个我们认为心是恒常的话，那么就是说虽然和限量相违，但是呢如果心是恒常，也不可能有灭了。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所谓的这个灭不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心是常有的话，也不可能有这个灭，但实际意义上呢不可能没有就是说现象当中的灭。因为说这样一种常有的自信呢也是根本得不到的。如果认为一念心从升起到灭尽之间是常有一体，那就因成升起的第一刹那和灭尽的一刹那是一体，灭者恒常安住，以及第一刹那时即相续灭尽，不住第二刹那。那么我们就是观察了这个心常有啊，那么心会不会是常有的？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一念心呢，从升起的时候到灭尽之间，它是这个常住的，它是常有一体的。那么如果从升起到灭尽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升起和灭尽的过程呢，那么我们认为在从升起的时候到灭尽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这个恒常不变的一体。那么如果是恒常不变的一体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从这个概念当中呢从这样一种理论当中呢得到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认知，那就是变成什么呢？升起的第一刹那和灭尽的一刹那是一体的。因为对方认为呢，或者我们内心认为呢，一刹就是说一念心从升起到灭尽之间它是常有一体的。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那么就应该变成升起的刹那和灭尽的一刹那是完全一样的，是完全一体，完全一样的。 那么如果二者之间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就没办法避免下面两种过失。第一种过失呢是灭者恒常安住，灭者呢就是不存在的状态了，它已经消亡了。那么就是说这个灭者恒常安住，为什么灭者会恒常安住呢？因为灭就等于生的缘故。那么就是说灭就等于生，为什么灭等于生啊？因为就是说他对方认为一念心从生起到灭尽之间是常有的一体，那么如果是一体的话，就实际意义上根本没有办法分别啊，这个是生起那是灭尽，灭尽就是生起，生起就是灭尽。所以说这个法虽然已经灭了，但是它和生起是一体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灭者应该恒常安住，不会灭啊，乃至于就是一直不会灭，因为它一直是生的缘故啊，就是因为这个灭和生是一样的，是一体的，所以说呢这个永远不会灭，就是因为这个灭永远是生啊，这个灭永远是生。那么如果这个灭永远是生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有灭呢？所以说呢所谓这个灭者会恒常安住，不会有灭的状态了。那么第二种过失呢，以及第一刹那即相续灭尽。那么第一刹那的时候正是生的时候也应该灭，为什么呢？因为生就是灭的缘故。那么因为生和灭是一体的，前面是从灭来就说是看生，那么如果这个灭和生一体，那么这个灭呢就不会有灭啊，它不会有灭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灭永远是生的缘故，所以说呢不会永远不会有灭。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从生看灭，那么第一刹那是生，生的是生的意义实际上不是灭啊，我们就说看的时候生的意思不是灭，但是因为生和灭是一体的缘故，当正生的时候它已经灭了啊，所以不会住第二刹那的，生就是灭，永远不可能有生啊，永远是灭尽的状态。所以说如果认为念心从生起的灭尽时间是很长的话，也会有这样的过失。那么只能认为呢这个是一种这个无常的自性，或者无自性的这个本体。那么如果有自性的存在的话，通过前面五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在这个五个当中可以任意得到一个答案。但是就是说五种当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安立的合理的有缘故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心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灭。通过以上的观察可以成立一念心本来无生，并且不灭缘起显现，实际如水中月影一般。那么通过以上的这样的观察，就是说观察金刚细音啊，观察这个就是说这个有无声音啊，或有无声音，观察就是说是这个离多音，观察大缘起音。通过前面的观察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一念心呢本来无声的。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多的理论观察，就要知道这个心无声。我们得到的答案很简单啊，他就说这个实相也就这么简单。那为什么要通过这么多的理论呢？因为我们内心当中会有很多的执着啊，会就从很多方面的执着，所谓的心是有的。所以说针对我们的这样一种执着的方式呢啊，佛菩萨也通过很多的这个理论，从生从住从灭，很多很多理论，很多文字，乃至于有时候广说的时候呢啊，就看这样一种这个中观的注疏啊，中观阿弥陀大师的三年秘书，然后呢就是这样一种中论的注释啊，就是说正理正理海啊等等，这么多的问题，实际上呢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一切万法是无生的，就说明一切万法是本空的。那么最后你通达之后，这些书本都可以不要了啊，因为我们最后就要得到这样一种所权益，内心当中我最后要得到这样一种空正见。那么如果哪一天我真正得到的时候呢，你就安住这个就够了，其他的这个书本全是方便啊，都是桥梁啊，或者都是船。那么当我们就是说到达彼岸之后，这些都不用啊，因为这些文字，这么多观察的因，这么多的抉择，这么多的辩论，不外乎就是为了让我们内心当中产生一个空正见。所以当我们内心当中产生空正见的时候，这些可以不要。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最后的时候不要，不等于现在就不要。现在我们如果没有通过这么的文字啊，这么多的一种这个方式的观察抉择的话，也许我们内心当中还不踏实，还不知道为什么是空性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就真正知道的时候，你就安住这个空性就够了。所有的所有的般若经就是这一个十万啊，不过十万颂，想想看，十万颂的般若经就讲一个空性啊，佛陀就这么慈悲，就通过这么多的这样一种文字来讲一个空性。那实际上佛陀所安住的空性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这种状态。那么就是说，所以说最后你真正了知的时候呢，你就安住，不管在哪个地方，你要走路的时候可以修这个啊，你就是说在住的时候你就可以修这个，你在山洞当中可以修啊，你在城市当中寺院当中也可以修啊，因为这个正见在你内心当中已经有了啊，正见内心当中有了，你就安住这个正见啊，反复串习，最后就证悟它而已，要证悟一切万法的这个实相，证悟一切万法的本性。通过这么多方式呢，我们就知道最后呢得到一个空性的证件。下面是讲这个就是说是一念心呢本来不灭缘起显，它本来无生再就是说是不生的，就是说是同时呢不灭缘起显现。那么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一方面呢自性不生，一方面呢还有缘起显现。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就像水中月影一般二者之间没有矛盾，二者之间本来就是一体的。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了，运用七相理论觉得人物。那么以上呢主要是抉择的法物就是观察一切法无自性， 下面呢就通过这个七项理论呢，就七种道理啊，七项就是说七种方式，那帮助我们抉择人我空性。那么人我空性呢，是这个小乘道主要所修持的，主要所证悟的啊，就是这个人我空性，法无我呢只是一部分。那么对于就是说大乘的行者来讲的话，虽然没有嘛，虽然不可能单独证悟一个人我啊，不可能单独证悟人我，但是呢，大乘的行者呢，他也要修人我。修人物了呢，也可以就是帮助这个大乘的行者压服这个我执，啊，具身沙阶耶见可以压住啊，可以压服，或者是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啊，如果知道所谓的这个人我不存在呢，他也可以就是说产生一个清净的菩提心，或者作为一个法物空性的一种桥梁啊，压服我执啊，有这样的。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大乘菩萨他的证悟的时候呢，人我法物空性是同时证悟的。啊，同时证悟不可能就是说没有一个情况，首先证悟一个人我得一个阿罗汉，然后呢再怎么样，就是说是啊修持。那么这个方面的小乘道当是有的，首先修人我空性得阿罗汉，没有发大乘心，然后呢后面安住十分啊，就是说十千劫之后初定入大乘，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大乘他发了菩提心的时候，在菩提心摄受的基础上，如果他的菩提心是真实的话，啊不可能证悟一个人我，真正一种像小乘那样去证悟个人我的情况不会出现的。那么他就通过人我修持呢，可以压制。啊，可以压制人我啊，可以压制杀业业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修持菩提心啊，修持法我空性，在证悟的时候呢，是人我法我空性同时证悟的，啊，同时证悟这样一种具身的人我法我空性，啊，证悟人我和法我无自性，然后呢，就是破掉这个遍计的人我执和法我执。所以说，对于大乘的行者来讲，仍然要抉择，仍然要修持人我空性，就是那个啊，就是说根据呢，就前面讲的，入中论云：如车不许翼之分，亦非不亦非有之。不一之分非之一，非为集聚复非行。那么这个一个颂词当中呢，通过比喻讲到了这个七种推理。七种推理当中呢，如车不许一之分，那么这个里面有车和之分啊。这个车呢，以前就是木车，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汽车啊，汽车来作为这个观察的对镜。这个车呢，就是它的整体的意思啊。这个第一个如车的车字就是它的整体，之分呢就是它的零件啊，之分它的零。有些时候术语当中呢，用有之和分之。有之就是具有分支的意思，有就是具有，对吧？具有分支就是说这个整体的具有分支。比如说我们人呢是一个有支，我们具有很多这样一种头、手脚等等的这样一种支分。所以说呢，这个有支呢也就是整体的意思，分支呢就是零件啊部分的意思。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呢，如车不许一支分啊，这个里面就有两个情况。那么它的整体和它的部分之间关系，第一项啊就是七项当中第一项呢就是车不许一支分，就是说它的整体和它的分支呢不是啊相异的。这个义呢就是他体的意思，所以第一项呢就是说是车和分支不可能他体，义非不义，这个是第二支啊，义非不义这个四个字是第二支，也不是完全不义的一体啊，前面不是他体，第二项呢不是一体，非有支啊，非有支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这样车具有啊它的分支啊，并不是车具有分支啊，就是非有支第三支，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五项呢不一之分非之一啊，这个就是人一所依的关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整体这个车呢不依靠支分而住，非之一呢就是说这样分支不依靠整体而住。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个有个整体有个分支，那么实际上把人一所依呢换一下啊，把这个所依要么就是整体是所依，然后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支分是人一，要么就是说它的这个支分是所依啊，它的这个有支是所依啊，是人一。那么像这样的话后面还要解释的，不依支分非之一啊，这是这个第四第五。那么就是第六呢是非为集聚啊，非为集聚是第六项，第六项呢就是说并不是很多很多的分支聚集在一起堆积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汽车啊，就是非为集聚的意思，就是不是很多支分堆积起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汽车。复非行是第七项啊，这个行呢就是形状的意思，也就是说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支分它的形象是这个车，或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是没有这样一种形啊汽车的形象，后面很多零件堆积起来之后呢有个汽车的形象，所以这个是七项推理啊，通过七项推理来抉择人我空性。下面就是具体解释。一，车与支分一体，那么车与支分一体是不可能的。那首先破地这个第一项就是所谓的车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体啊，就是它有支的车，支分就是它的零件。那么就是我们说它的汽车啊，整体一个汽车和它的支分是不是它体的，如果是他体的话，应成车的支分之外有车，然而在车轮、引擎、钢板等的支分外找不到他体的车。然后如果车和它的分车和它的零件如果是他体的啊，如果是他体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这个零件之外 还得到了一个所谓的车的这样一种形象。但是呢，我们就说除了零件之外，哪里有个车呢？这个所谓的车就是这车轮、引擎、钢板等组合的。那么就是说除了这样一种支分之外呢，根本找不到一个他体的车。所以说呢，车和支分二者之间不啊、绝对不可能是他体啊。这个是比喻。下面讲意义，运和我并非一体，如果是一体，应当在运外找到我，但找不到运外的我。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我的概念呢，所谓这个我的概念呢，也是从我和这个五蕴之间来进行这个关系的啊，进行分析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可以把我作为一个有知啊，作为一个整体，这个运呢可以作为一个啊支分啊，作为一个部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我是什么意思呢？五蕴的集合体，色蕴就是我们的这样一种色身，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受想行识四明蕴。受想行识四明蕴都是心法，其中呢受想行这三支是心所，那么就是说最后这个识呢是心王。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这样身体就是色法和心法组成，哦不是身体了，我们这个我呢就是色法和心法的这个自性。那么就观察，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我的概念呢，它就是把这个五蕴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执着是个整体，然后把这个整体认为是我。所以说我们在破我的时候呢，也是在蕴和我之间去观察的。蕴呢啊就是作为分支，我呢是作为有支啊，我作为整体，五蕴作为部分。那么和前面的车和就是说车和分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所以说通过比喻一对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啊，没有我，因为就是我和蕴之间的关系难以通达，比较复杂，而车和零件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容易通达。所以说呢，在这个一些大菩萨在讲人我空性的时候，也是用车的比喻，首先让你知道这个车的这样一种情况，再返回来让你看蕴和我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说指数呢，就是蕴和我并非一体啊，也不是并不是他体的。如果是一体，应当在蕴外找到我，但找不到蕴外的我。那么如果说是我和蕴是他体的话，那么就应该在五蕴之外，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在我们的这个情绪之外，在我们的思想之外，还应该找到一个单独的我。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执着的时候呢，就是在五蕴上面执着我的，我的脚啊，我很痛。这方面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当我们就是说执着的时候呢，我们当我们说我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有的时候我们头变成我，有的时候我的身体变成我，有的时候脚变成我，我受伤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当我们的手受伤的时候，就我受伤了啊，就是说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这个我就变成了手，或者变成我们的身体了啊。有的时候我很烦啊，我很烦呢，这个时候变成一种情绪了啊，就是一种情绪。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当我们在说我的时候，有没有离开这个五蕴之外在说我呢？我们根本没有离开五蕴之外去说我。所以说呢，指数就可以说明呢，如果说是我和蕴是他体的话啊，应该在五蕴之外能找，但是根本找不到我的缘故，说明我和蕴根本不是他体。第二项呢，车与支分一体，因成车和支分的数量相等，有多少车的支分就有多少辆车，这个程序车是一辆相连。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不是他体的，那么车和分支应该是一体吧？啊，是不是应该是一体的呢？实际上呢，这个方面讲也不是一体的啊，一非不异啊，一非不异就是说也不是一体。那么如果车和它的零件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一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车和它的支分的数量应该相等啊，应该同等的。也就是说，有多少个零件，有多少个支分，就应该有多少辆车，因为车和它的零件是一体的。车和零件是一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有多少辆有多少个零件，就会有多少辆车的出现，有多少车的支分，就有多少辆车。那么这个程序一辆车相连，我们叫这是一辆车。但是如果又认为这个车和零件是一体的话，那么有多少零件，就会有多少辆车啊。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不合适的。意义，蕴和我非一体，如果是一体，因成蕴有色、受、想、行、识五法，我也有五个。进一步色蕴可以分成无数微尘，我也因尘无数，这和执着我是独一相违。那么就是说我和这个五蕴是不是一体的呢？应该不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话，就应该有这样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所谓的蕴呢有五个有五个蕴，色受想行识各有它就每一个蕴都有它自己的志向，都手持它自己的志向。所以说如果说是我和蕴一体，那么蕴有五个的缘故呢，蕴和我一体的缘故呢，我也应该有五个。或者反过来说，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蕴如果我只有一个的缘故呢，那么蕴呢就是所谓的五蕴也只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体的，因为我和蕴是一体的。要不然就是说我变成五个要不然就这个蕴就变成一个 而且没有什么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呢，你就一个蕴，反正一体的缘故呢，你就会出现这个果实。啊，这个不是假立的一和假立的多、啊，像这样的话就变成了啊，这个从观察的时候，实有的蕴和实有的我的关系。所以说从这边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是这个我蕴一体的话，要不然就是说我变五个，要不然就是说蕴变成一个。那么还有其他的故事，进一步摄蕴啊，所谓的这个啊，就是说五蕴当中的五个我呢，都是初初的观察，啊，把摄蕴作为一个蕴的观察。但实际上所谓的蕴是什么意思？所谓的蕴就是聚集的意思，很多很多的法聚集在一起就叫蕴。啊，就叫做蕴，它就是用积聚的这个自信。所以说所谓的色蕴呢，它也是很多色法的积聚。所谓的色蕴，我们在讲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色蕴，那实际上在这个色蕴当中它有很多微尘。比如说我们的色蕴，我们的身体，身体上面就可以分头手脚肚子啊等等其他的很多分支，那么再把你的头分析的时候，很多很多微尘。所以说如果把这个色蕴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可以分成无数微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我和这些蕴是一体的缘故呢，那我应该变成无数个。但是平时我们并没有执着我很多，我们执着我是独一的啊。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就做一个我，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一个我没变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和执着我是一个相违了。所以说我和运呢不可能是一体的。那么讲第三项，车具有之分，那么就是说这样车具有之分，比如说整体具有部分啊，这个整体具有部分它是一个具有，主要是放在具有上面。那么实际上有没有一个具有呢？下面观察，具有是指二法的相属或者一性相属啊，如柱有红色，或者异性相属如我有黄酒。那么所有的所谓的具有就这两个方式啊，只有两种方式，要不然就是异性的具有，要不然就是异性的具有。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种一性的具有呢，比如说柱子具有红色啊，这个柱子具有红色，这个是在一个法上面安立的一个相属啊，就是一个法上面安立的具有。那么具有呢啊，这个柱子呢是具有红色的，这个方面是一种一体的相属。还有呢异性的相属啊，并不是一个法上面两个法，我具有黄牛，这是我的房子，我具有房子，我具有金轮。那么这样的话，我和金轮啊，我和黄牛之间是他体的，而黄牛又属于我，相反的话就是说我属于啊，我具有黄牛，这个是他体方面的具有。那么具有的话就是这两个方式。那么我们下面观察，那么这两个方式就是在车上面能不能够存在呢？两个法是一体或一体才有相属的关系，但车和分支啊，车和支分既不是一体也不是一体，故不成立车有支分。那么所谓的这个啊，就是说两个法是一体的或者是这个他体的，比如说前面的红色柱子从分辨界面前潜于的方式呢，可以说呢啊，是两个法在一个体上面具有的啊，是一个体上面具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你成立了一体，两个法呢是一体的时候呢，哦，你可以有一体的具有相属。那么两个法是他体的时候呢，哦，你可以成立啊，就是说是这个一体的这样一种这个相属。但是车和分支呢，不是一体不是他体，不是一体不是他体呢，如果是一体的过失前面讲了，如果是他体的过失前面讲了。所以说呢，我们就在这个第三个当中呢，就是说这个车和分支关系呢，不是一也不是异，所以说你怎么样的具有都安立不了。啊，如果是一体有个一体的相属，如果是他体有他体的相属，但是车和支分二者之间呢，它没有一个一体也没有他体的概念，所以说呢就不成立车具有分支的关系了。意义，我具有五蕴，我和蕴非一非异，故不成立。那么如果把前面我和蕴啊，就是说不是一体不是他体的问题搞清楚之后呢，这个方面基本上不用解释了。因为就是我具有五蕴的话啊，我具有五蕴的话，要不然就是一体的方式的具有，但是我和五蕴不是一体的，那么要么就他体的方式来具有，但是我和五蕴也不是他体的，所以说不成立所谓具有的问题啊。这个就第三支第三项破掉了。上面项下面讲第四第五项，第四呢是车一与支分，第五是支分一与车，因成支分和车一体。那么就是说是所谓的第四和第五的，就是能一和所依的关系啊，能一和所依。那么就是说二者之间可以互相作为能一所依，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的车依靠支分啊，你的车是依靠支分，你的车是所依啊，你的车是能依，然后支分是所依，要不然支分依于车啊，支分是能依，车是所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变成支分和车是他体的，因为只有他体两个法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能依所依。那么如果就没有成立他体的法，那就没办法安立能依所依，就是这样。但是呢，二者之间他体的法成立没有呢啊，他二者之间他体的法没有成立，在第一项就已经观察了车和啊，就是说分支之间呢、啊，车和支分之间不是他体的， 所以如果二者之间没有两个法，没有他体，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安立人理所依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义我依于五蕴，或五蕴依于我，那么或者说我作为人依，五蕴作为所依，这个叫做我依于五蕴，或者五蕴依于我呢，就是把这个五蕴作为人依，我作为所依。像这样的话，二者之间颠倒，反正意义是一样的。两个法成为互依，应当是一体的关系，如苹果依于瓷盆。那么如果有个人依所依的关系呢，二者之间是他体的啊，必须是一体两个法啊。比如说这个苹果依于瓷盆，瓷盆和苹果是分开的，所以说你可以把苹果放在瓷盆当中说啊，这个瓷盆依于啊，苹果依于瓷盆而存在。你可以把瓷盆放在桌子上说，这个瓷盆依于这个桌子而存在。小鸟站在树枝上，你可以说树枝是所依，那个小鸟是人依，这个都是两个法成立互依的关系。我依五蕴，我是人依，蕴是所依。那么如果我依靠五蕴呢，我就变成人依，那么蕴呢是我所依靠之处，我和蕴一体才能成立人依所依。那么如果真的要安立人依所依呢，必须首先要成立二者之间是他体的啊，他体才能够成立人依所依。因为不是一体，故不成立我依于蕴，但是因为就是说我和蕴二者之间不是他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人依所依的关系在此处就安立不了了。同理可知，蕴依于我不成立。那么反过来讲的话，五蕴作为人依，我作为所依也不成立，因为二者之间同样不是他体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地方观察的时候呢，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就说只有把这个我安立成假立的啊，这个我就是用假立的，没有一个实体，就像个车一样。那么所谓的看到一辆车，我们这个一辆车的概念，它就是这种假立的概念。那么只有把这个一辆车安立成假立的时候呢，哦，才可以说它通过零件组成一辆车，而这个车本身呢是个假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我本身这个假立不存在啊，如果这个我存在的话，你在这个里面观察的时候就能找到一个啊，就能找到一个一体或者他体的啊，就能得到。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本身不存在的缘故，我们认为有，这是一种虚妄分别。所以说在这个大师们在通过五相或者七相推理的时候呢，为什么就一体也没有，他体也没有，人因所依都没有，具有也没有呢，就是因为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我本来就没有啊，这个我本来就是个虚妄的概念，所以说呢根本找不到人因所依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体他体的关系。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我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通过五相推理或者七相推理，最后我们得到什么样见呢？就我们得到一个我没有，得到一个无我见啊，这个就是抉择人我空性。如果人我如果确实有的话，就能够在这里面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就找不到这样过是那样过都有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这样一个我根本没有，就是假立，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无我空证见，产生了人我空证见，你就休息，你就反复的串习，你就再通过这个理论，在五蕴和我之间去观察，反复的观察，最后呢就可以升起一个真正的非常非常稳固的无我证见。这个才能够产生一个无我，这个时候这个无我证件才能够发挥作用，现在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后面包括咱们就还要讲，当然就是说仅仅是认为没有这个不行啊，必须要修啊，必须要这个反复串习之后呢，当内心当中第六意识上面产生了无我证件的时候，无我证件和我的这样一种这个邪见在第六意识上面是没办法并存的啊，没办法并存。现在我们相遇当中是我，哎，他是老大，哎，他是王，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的无我证件，还是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沾不了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还在起作用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有了一个无我证件，太虚弱了，这个无我证件太虚弱了，所以说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当后面我们再在修持无我，在第六意识上面再在修无我，再在修无我，那么当我们第六意识上面无我的这个证件树立起来的时候呢，啊，无我证件树立，那么就是说以前那个我就退位了。它就不会有什么作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无我在发挥作用。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无我在发挥作用的时候呢，那就不会有我执啊，至少可以压制住这个我执不会现前。那么如果这个我执不会现前的话，粗大的贪嗔痴都不会现前，就是这样的。那么再修下去了就可以出证。那如果是小乘的话，他虽然没有真正的得到无分别智慧，但是呢在证悟的时候啊，力量很强的时候呢，证悟这个无我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解脱啊。有的时候呢就单单讲五相推理就够了啊，中论当中只是讲五相推理，不讲七相推理。那么就五相推理基本上就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无我空性。那么后面呢就是菩萨在入中论当中又讲加了两项啊，后面两项推理。六车是支分器举啊，集聚因成支分无序，集聚也是车。那么如果说是这样车呢是支分的累积的话啊，把很多很多零件累积起来，集聚起来就变成车呢，那么应该变成把这样车的零件乱堆在一起也是车 啊，污水堆积就是说是这个胡乱的堆在一起，就变成这。因为就是说，城许这个资分累积起来就是车的缘故，那么所以说呢，在当这个资分无序集聚的时候，也应该变成车。但是呢，当这个车啊，当这样一种零件无序堆积，没办法显现那个车，没办法产生个车的概念。意义我是租赁聚集，同样不成立。同样道理呢，如果说是我是租赁聚集呢，也应该变成前面这样一个过失相同的这样一个过失。前面是把这个车零件无序堆积，应该有车，但找不到的缘故呢，啊，就是积聚不是车。同样道理呢，所谓的我呢，也不是租赁的积聚。那么单单是把这个租赁啊，就是说积聚在一起，实际上呢，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所谓我的存在。没办法真正安立一个整体的这个就是我，单单把租赁积聚起来的话就不是一个，它只是租赁的聚合而已，啊，只是租赁的聚合。其实上次讲的时候也是提到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平时认为有个我，啊，平时有个我，但是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我在哪里？这个我没有发生，没有发挥作用。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这个我发挥作用呢？比如说呢，我吃饭啊，那么就我是发，这个不是我吃饭，上次说这个是嘴巴在吃。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很，就是说理所当然的认为我在吃饭，但是真正的这个嘴是我吗？啊，这个只是一个色蕴呢，只是一个就是说形象，一个嘴巴，一个舌头动了之后把它嚼碎吞下去。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我在吃饭了，这个不是我在吃饭，这个我啊，这个是嘴巴在吃。那就是我在走路，这个不是我在走路，脚在走，啊，实际上脚在走，脚带动你的身体在走。啊，就我抓东西，这个不是你我在抓，这个手在抓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呢，把这样一分析的时候呢，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我在发生作用，真正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除了个运，每一个运它发生作用之外，我困了，实际上不是你困了，也是你的眼睛或者什么，反正就是说一个一个看的时候呢，都是它每一个运单独的运或者每一个支分它发生作用之外呢，没有一个我在发生什么作用。那么就是说我很烦呢、啊、这方面实际上都是他的心理作用，他的心识或者受运在起作用，或者想运在起作用，或者说行运在起作用，或者识运在起作用。除了这些起作用法之外，我是根本没有起什么作用。如果我是一个有的法，它就会起作用，但实际上没有起作用。所以说把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一个再分析下去的时候呢，哦，平时我们就知道了啊，也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观察的时候呢，啊，没有一个我在里面发生作用的，所以说所谓的租运的集聚呢，它实际上还是不成立。如果再分析细一点，就是各运啊，每一个运，或者就是说当时哪一个啊，就是说你的这个哪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设法或者心法在起功用的时候，只是它的起功用，但是我们错认为我在起作用。如果把这样分析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没有一个我在起作用，实际上是根本没有我的。第七，车是支分形状。如果支分的形状是车，在支分无序堆积时，每个支分的形状也每个支分的形状并没有改变，故因成无序堆积的支分形状也是车。这里面有两个分析的方法。那么一个分析的方法就是支分的形状是车，支分这个零件呢、啊，就是说支分的形状它是车，比如说轮胎啊，比如说就是说是它的钢板等等。像这样的话，支分的形状是车，如果认为啊有一个这个车就是一种形状，那么我们就是说你所谓的车的形状是指支分的形状呢，还是说是累积的形状啊？首先说如果是支分的形状，我们就说如果说零件的形状它就是车的话，因为它累积起来的时候把这个零件一个装起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车的形象显现出来，我们就认为啊这个是车，这个是私有的车。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所谓的形状是指每一个零件的形状是车呢，还是说是它零件形状本身不是车，当它有序的堆积起来的时候，这个形状才是车。哪种情况？如果是第一种，如果是第一种的话，如果支分的形状是车，这个零件啊，就是说如果单单是支分的形状是车，那么就是在支分无序堆积乱堆起的时候呢，每一个支分的形状没有改变，所以说应该变成无序堆积的支分形状也是车。就是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支分是车的缘故，零件是车的缘故，所以说当这样一种这个零件就是说堆积起来的时候呢，没有改变它的形状，所以说这个车也应该有，也应该有它的车的形状啊，但是根本没有车的形状。那么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如果支分集聚的形状是车，那么不是说支分本身是车，而是说当你把这个螺丝啊一个一个拧起来，好好的装起来，这个时候呢啊，支分的啊集聚，把这个支分集聚起来之后呢啊，这个形状是车的话，那么下面我说支分集聚只是一种假立的法，以假立啊，以假法不会有实有的形状，这样的假有形状并不是实有的车。所谓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分开的时候呢，把这个支分一个一个分开的时候呢，没有车。那么如果把这个支分合理的或者有序的 集聚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个甲离的形状出现，有一个车的形状出现，所以说本身就说明这样的甲离的形状，甲离这样一种支分的这个集聚，它本身就是甲离的，就是把很多很多就是不同的零件装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一个形象，车的形象显现。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它的自信当中并没有，因为离开了一个一个零件之外呢，它车并没有。所以说把这样一种零件一个一个好好的装起来之后呢，才形成一个所谓的车的形状。所以说本来就说明这个自分集聚呢就是一种假立的法。所以说呢，依靠假立的法不可以得到实有，就是说这个所谓一辆车的概念它就是一个假法。所以说这样的假法永远不可能变成实有的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执着这个车是实有的啊，这个方面就是一个矛盾。我们认为这个车实有，那么如果认为这个车实有，那么是因为它零件呢，还是因为它集聚起来？那么通过观察的时候呢，只是把这个很多零件组装起来之后变成了一个重新变成一个形状，但是这个假法本身就是一种就是说非实有的状态。所以说不可能制作一个车是实有的，这样的假有形状并不是实有的车。所以说我们并不是在破通过这样一种零件你组合起来之后，有序的组装起来之后不会变成车，不是破这个。我们在破你所谓实有车的概念，这一辆车是实有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认为这辆车是实有的，我们才会执着这辆车。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房子是实有，我们才执着；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说我是实有的，我们才执着它。所以说呢，并不是说当你五蕴合合的时候呢，不会产生一个假我的概念，假我的概念自己等等，这个可以有。但是我们要破的是，就是说无始以来根深蒂固的一切痛苦，一切这个所有这样一种这个灾祸的来源，就是这个我执。那么这个我执的境就是我，那么这个所谓的实有的我到底存不存在呢？就通过这个气象推理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并没有个实有的我。因此车既不是支分的形状，也不是支分集聚的形状，所以前面两个侧面破了支分的形状和支分集聚的形状都不是。意义我不是运聚的形状，那么意义上呢，就是所谓的我也不是运聚的形状，在每个运当中没有我，那么在运聚集的时候呢，通过五运聚集的这个整体当中呢，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我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可以打破所谓实有我的这个执着实有我的执着。然后打破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正见上面去修持就可以真正的了知真无我空性。今天讲的大概关一下吧，咱们还是大概的短时间当中再看一看这个新的本体，因为刚刚学完之后呢印象比较深。当然如果说是有些精进的这些修行者的话，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单单这个时候修，那么如果真正的修行的这个习气比较深厚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会利用一切时间修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修，有一分钟他就会修一分钟，有五分钟就会修五分钟，他就把修行融合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并没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这一段时间是修行的时间，那段时间是什么什么时间，没有他如果真正的懂得修行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修行融合到一切的他的生活就是行住坐卧当中，乃至于任何时间当中都可以修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在这个闻思的时候尽量的还是有一些这个修行的话也可以吧，不管就是说怎么样反正呢还是应该培养起这样一种这个观修的一种习气。虽然现在我们主要是处在闻思位，但是在闻思的时候呢不障碍修行，上次也是讲过你有了这样一种见或者闻思的见之后呢，你去安住它串习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还是抽一点时间呢大概观一观自己的本体观本体的时候呢，昨天我们介绍了，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昨天我们就说让大家故意升起这个心，也不是说让你修行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昨天我们是故意升起这三种心态呢，就是说平时我们的这个情绪心态就有三种，所以昨天我们就故意的挑了三种并不是说你在上座的时候你必须要这样故意升起一个贪心，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我们在上座修行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念头不管成什么念头都不要管它，都是这样观察它的本性就可以了。也可以就是昨天的这个修法基本上是在一种培养正念的修法，没有触及到圣意地没有触及到心性，没有触及到圣意地，基本上是一种世俗地当中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就是说是对治这个念头，或者怎么样处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思想的问题，这个杂念的问题，主要是这个也就是说主要是一种培养正念当我们产生念头的时候，知道产生的时候知道这个是时间长了之后呢，你的正念会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确你在产生任何念头的时候你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不必要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等等或者过错都应该避免的。那么今天我们修的时候也可以用昨天的，也可以用这个 就是说是离多阴等等的观察，它心性本空啊，圣地方面也可以啊，就看自己怎么样去修行都是可以的。哦，下面咱们就稍微的观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自信啊。这个袜子剩多少？30多双，剩下30多双袜子。如果有，就说是道友，如果能够帮其他的道友带领也可以哦。就是如果没听课的，在佛学院住的这些，如果要给这些其他道友带领的话，也可以带领在哪个地方？对，在那个门口，说等会一个道友过去帮发一下。如果就是说有道友有能够就是帮其他道友带领的话，也可以就带领回去把这个发完。等会儿回乡的时候呢，这个袜子的施主是内蒙古一个居士，他就说是把这个袜子供养僧众，然后呢请回向，在这个会馆当中有这样的讲法，说等会儿咱们回乡的时候也把这个功德呢回向这个施主，名字我忘掉了是什么，反正有一个这个施主吧，回乡的时候呢可以做观想做加持，就是这样的。